性罪背后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。情欲就像排气阀，有人一遇压力就用性缓解。有人因为渴望亲密和被爱陷入性罪，有人想借着性体会操控对方的感觉。对权威的堕落服从欲让人无法摆脱受虐。看起来最脏的罪，例如通奸淫乱，其实最易解决。但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停止犯罪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大卫·鲍利生的《面对性犯罪，更广、更深、更长的征战》。我们一起来听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经常接触到人们的生活，看到他们在性方面受的苦和犯的罪。坦率讲，有时那些所作所为和遭遇说出来都让人难受，感觉就像拿着修车店里布满油腻脏污的破抹布，令人联想到那段经文。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我不太相信包括我在内有人能持续24个小时一直荣耀上帝。我们心里不易察觉的黑暗和脏污很多，所有人都在光明与黑暗两边之间。尽管你心中仍有黑暗，但那份对光明的向往，其实就是光明在你生命中浮现的开始。那在你里面动善功的，必在基督耶稣的日子里成全这功，但这需要一个过程，其中充满了挣扎。性犯罪本质上就是与错误的情欲对象交合，可能发生在实际层面，也可能发生在想象中。人心总是在使用、滥用、误用上帝的恩典和其他人，而不在乎别人的纯洁，让原本美好的性变得肮脏可怕。受害者因为别人对你做的事而感到愧疚和羞耻，在千奇百怪的污秽之中，有不洁的痛苦，也有不洁的快感。色情并非专属男性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认清，女性完全有能力和男性犯下同样的罪，但有时男女的心态会不同。典型的女性心态通常是寻找爱与关系。我认识许多女同性恋者，她们对亲密感的渴望很强，当她们发现别的女人能满足她，就将这种关系渐渐情欲化了。色情网站或许是许多男性的问题，但浪漫小说可能就是女性的色情网站，只是她们诉诸于浪漫的情欲，而不是赤裸裸的情欲。小说封面上，美女被男人强壮的手臂搂着，得到关爱和保护，这正是世界所给的救赎之一。并非结婚就能解决问题，恐惧、罪疚感、不好的回忆都可能带入婚姻。即使你已经不再犯罪，但罪恶感仍缠着你，你感觉自己像受损的物品，价值打了折扣。基督的救赎将要对一切黑暗之处动工， 不只是对情欲动工，他也对不圣洁的痛苦动工，对亲密感的缺乏动工，对那种透过性来发泄的愤怒动工。我们所面对的黑暗比我们想象的更广更深，征战也比我们想象的更长。我们常常把门训教导当作成圣的速效药，似乎只要研读某些经文，记住因信称义，不断聚会听到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当事情依旧，我们就不知所措。观察历史，你会发现上帝似乎乐于用几个世代甚至几个世纪来对他的人群动工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。当你把这个道理放在个人身上，上帝愿意花几十年在你我生命中动工。所谓门徒，就是终生的学习者。这是一场会持续到最后的征战，最终会有一个荣耀的结果。成圣的过程非常多样化，有些人像飞跃的羚羊，一下子摆脱各种污秽。也许你生命比较像是平稳走路，养成纪律，逐步学习。也有些时候你举步维艰，甚至有时你在爬行，用指甲前进。你知道吗？这样也很好。真正重要的不是距离或速度，而是方向。尽管有时或许你连动都动不了，但至少是面对正确的方向，你面向上帝，把信心放在上帝身上。当耶稣说悔改的时候，他要信徒用一生的时间来悔改，这很惊人。我们通常把悔改想得很简单，就是做错事要回头。马丁路德的说法比较接近圣经，他写道，我们尚未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样子，但我们正在朝他逐渐成长。这个过程还没结束，而是正在进行。这并不是结束，而是道路。这一切尚未在荣耀中发光，但都正在被洁净。这场征战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，就像一间多厅影院门口招牌上写着本周热门电影情欲大片，里面有几部戏，这场征战其实在多间影厅中同时展开。我在服侍那些在性罪中挣扎的人时发现，他们常常是在别的影厅中有所突破，反过来改变了他们与性罪征战的战果。一个35岁的单身男子，从15岁信主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情欲挣扎。他不时接触色情自慰，时好时坏。虽试过所有方法，包括彼此问责监督、背经祷告、禁食，甚至还有剧烈运动和冷水澡，但仍无法摆脱。他很气馁：我真的是基督徒吗？何必这么辛苦呢？身为他的牧师，我不想跟他说一堆他尝试过但做不到的道理。我从简单的问题开始：你能不能做个记录，记下你何时、什么情况下受试探，试着找到规律，是否还有其他跟性犯罪有关的事正在发生？他笑着说：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只会在周五或周六晚上软弱，因为我和上帝闹脾气。我感到惊讶，他继续说：我每周五下班回家，孤零零回到公寓，我的单身朋友们大都出门约会了，已婚朋友则正和妻子欢度良宵，只有我独自一人自娱自怜。到了晚上9、10点，我就会对自己说，今天你可以好好放松一下，毕竟上帝欺骗了你。然后我就跌倒了。许多问题都是性犯罪的温床， 这位男士面对的不只是情欲问题，他有两股念头。一方面想，所有正确的事我都做了，但上帝却没有给我妻子作为奖励，所以我责怪他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把罪疚感和控告指向自己。我仍然没有得胜，只要我得胜，就能得到一个妻子。上帝让他看见自己的生命建在脆弱不堪的基础上，试图靠自己的表现赚取上帝的奖赏。这种彻底败坏的心态需要被洗净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处理他的自意以及对妻子的渴望，多过我们用来处理色情影碟的时间。无论是幻想层面或行为层面，情欲对人来说就像蒸汽炉的排气阀。当一个人遇到太多压力、失败和挫折的时候，他想去寻找一个虚假的避难所，用性来缓解。这场征战必须扩大。性与你整个生活是嵌在一起的，与其他许多层面的问题有关。生活中正常的压力，我们应当凭着信心来处理，而不是犯罪。这场征战比我们想的更深入。面对性罪，就像玩电子游戏，一开始你的等级最低，敌人行动缓慢，几下就被你打飞了。第二级敌人会变快一点，当你到了42级的时候，敌人难以捉摸，行动迅速，你会输很多次。在性犯罪上，初级的敌人最简单，像通奸淫乱，因为他们显而易见。为了犯这种罪，你必须撒很多谎才能掩人耳目，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比较容易摆脱的。中级的罪可能是色情，色情比奸淫更难对付，因为它不易察觉，容易得到，却较难被发现。只要上网点几下鼠标就可以了，然后删除历史记录。更高级的可能是意淫，更不易察觉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一切都在脑袋里发生，不留痕迹。虽然你没有跟人乱来，却同样充满罪恶。随着征战进展越来越深入，不易察觉的敌人会越来越多。不仅主动犯罪的人如此，被动受害者也是如此。处在受虐关系中，虽然艰难，但还算比较容易逃离和打破。但要真正处理对方带给你的恐惧就比较困难，而去处理充满绝望、伤害与补偿式情欲的幻想更是难解的问题。在意淫之上还有一种情况，你没有寻找罪，而是罪寻找你。广告里几乎没穿衣服的女性找上你，不是你主动找她，你受试探想多看一眼。没有人会为此受到教会惩戒，但这可能才是很难搞定的战场。再升高一级，就是按照外貌判断人的潜意识，就像有人喜欢用财富或职位高低来衡量别人。这种罪无关你做了什么，而关乎你的本质。纯洁的潜意识是有可能培养出来的，但需要经过许多祷告、思考、征战、悔改，多次和自己摔跤，然后才有办法看待异性为需要被关怀、被在乎与爱的人，视他人为姐妹、弟兄和朋友，而不受他们的外表影响。我们对成圣的看法必须更深入，不能因为停止了奸淫与色情就以为问题解决了。看起来最肮脏的罪，某种程度上其实只是最容易解决的部分。关于成圣的深刻真理之一，就是一方面你正朝着光明前进，比以前更有爱、喜乐、信心，另一方面你也意识到自己败坏的程度有多深。用加尔文的话说，我们心里有邪恶的余烬，随时都会再烧起来。你越深入了解罪，越会发现从最深层的罪来看，我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 无论是外在的行为或脑袋里的想象，无论是意淫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第二眼，或是不知不觉就对人品头论足，最深层的罪并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为什么做。刚才提到的那个35岁男子的案例中，性欲望是他犯罪的真实动机，但他与其他动机相关联，包括我想要有妻子，上帝欠我一个妻子。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用受造界的东西来取代上帝，人在上帝以外寻找避难所，这是多层次的偶像崇拜。我们也许和那个男人截然不同，但也有同样的偶像崇拜。偶像崇拜关乎你想得到的一些东西，以及生命变艰难的时候你逃往何处。性犯罪有许多特别的动机，除了性欲之外，人们有时会因为渴望亲密感和被爱而犯这种罪。很多性生活很乱的女孩外表并不出众，当男孩们对她说你好美，我好爱你，她虽然知道是谎言，但甘愿被骗，为了能体验到被爱的感觉。有些人性犯罪是想要在性方面操控对方的反应，他们更深层的愉悦来自能在性方面体会操控对方的感觉，他们渴望诱惑玩弄别人。还有对权威的堕落服从欲，让人无法逃出被虐待的情形。此外，金钱也是性犯罪的动机之一，当然不仅是卖淫、色情作家之类以金钱为直接目标的动机，还有更难察觉的模式。我的教会曾有一个经济拮据的单亲妈妈，房东让她可以用性交易抵租金，她并不喜欢那个房东，觉得他很脏，但她遇到的是经济方面的试探。如果你在为这样的人做辅导和门训，你最好别假定一切性犯罪的试探都单纯来自性欲，性犯罪还有最后一个动机，报复。我看过许多性犯罪的行为是出自愤怒，例如你对我不忠，所以我就去跟你最好的朋友上床。一对夫妻争执后彼此心怀苦毒，于是先生跑去看色情片，太太则上网和人调情。我们必须深化这场征战，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大家都一样在战斗。有人和骄傲征战，有人和情欲征战，有人和控制欲征战，有人和被控制的混乱感征战，有人和愤怒征战，有人和拜金征战。同样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记得自己征战的目标。有两个常见的错误，一个是只把目标定为停止犯罪。我已经半年没有上色情网站了。他们认为胜利看起来就是这样的。另一种错误目标就是把恩典的管道当成目标，忽略了恩典的目的，仿佛目标就只是要有问责机制、背经文或进到传讲真理的教会，没有把这些当作手段用来达到主的目标。主的目标就是和上帝的关系得到更新，使我们可以以爱待人。没错，上帝想要你停止犯罪，但更重要，你和他有一段真实的关系，彻底需要他，从心底呼求他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上帝没有兴趣创造靠自我控制就能成为良好公民的人，他要的是需要他、爱他、寻求他、以他为乐的人，然后他呼召我们去爱。请让我别犯罪，帮助我做恩典的管道，好让我的信心能借由爱而表达出来。经历这样奇妙的转变，你会开始热心于守护别人的纯洁与幸福。你将不再把别人当作满足你眼目情欲的物品，你不想看到他们受到情欲的污染，当然自己也不会想去污染他们。你会渴望你所爱的人成为圣洁。 这种正向的眼光，只用三种分类方式，家人、配偶、威胁来看待每个异性。以男性为例，我遇到的每个女性只有一位是配偶，我的性生活只属于她。我的母亲、女儿是我的家人，在这个败坏的文化中，我们会保护他们免受性罪污染。还有一个类别是威胁，可能在性方面诱惑我，我应当远离他们，而不是被吸引过去。这可以帮助人们彼此相爱，安全相处。现在，你要思考，你此刻的挣扎，具体是在什么事情上？你目前的挣扎，就是你今天需要基督来满足你的内容。他在你里面放了福音，我永不离开你，永不抛弃你。假设，我生命中的黑暗是曾经被人伤害，因此性对我而言是充满恐惧的。如果他真的永不离弃我，那么我的生命就真的有亮光了。或者你面对的是罪疚感，因为你在性生活上犯了许多罪，他对你的污秽并不惊讶，他正是为了洗净污秽而降生受死，我永不离弃你，就是对你的罪疚感说的。如果你的问题是受试探去和别人搞暧昧，如果你是一个掠食者，我永不离弃你这句话对你又有什么含义呢？其中一个意义是让你敬畏上帝，他看得见你一切的作为，你无从隐藏，但也有另外一层意义，他总是在你身边，他会帮助你，你若寻找他，就会寻见他，只要一声呼求，他就来了。求神，让我们看清这场征战的真面目，帮助我们了解一切敌人，包含明显的和隐蔽的，增广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能处理整个成圣过程中各种失败和起伏，帮助我们了解这场征战的宽度和深度，帮我们看见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不想要只是在行为上不再作恶，我们想要美好的事物。主啊，最重要的是，求你让我们在需要遇见你的地方，遇见你。
主，我要遇见你，主，我心渴慕你，主，我只要有你，生命在路与我同过，主，让我遇见你。